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持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阿弥陀佛。首先先问候大家，少病少恼否，舍身康泰否，犹不清利否，道业精进否，众生亦度否。现在各位所收看的节目是三圣菩提之学佛事宜，佛教正觉同修会将一些平时学佛人会感到有疑惑的问题收集起来，统一的为大家来解说。今天所说的题目就是个人自修与集体共修有什么不同。个人自己一个人修行与参加道场的这一个集体的共修有什么差异呢？相信大家过去在学校的时候一定都读过《礼记》的学记篇，里面呢有说到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做正确而有效率的学习，学习学不好有六个原因，我们来看看。发然后进，则汗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杂思而不训，则坏乱而不修；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厌朋逆其师，厌僻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意思是说，如果错误的想法已经发生了，然后再想要来改变，那这个错误的观念呢就已经非常的坚固，很难改变。正确的学习时间如果已经过了才想到要去学，那就算是很努力的苦学也难有成就。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学什么，所以乱学一气，没有节制，那只会使得自己的头脑混乱，得不到成就。一个人自己躲起来自修，没有老师跟同学在旁边切磋琢磨，那就会因为见闻不足然后自以为是而走入了错误。如果呢结交了坏朋友还自认为正确， 那就一定会违背师长的教导，养成了不良的习惯，就会荒废自己的学业。这六项是导致我们学习教育失败的原因。虽然这是儒家的道理，可是呢，它却与我们在菩提道上的情况，两者是相通的。我们学佛，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总是得到的少，失去的多？为什么总是退步多，进步少？也可以用这六个原因来探讨，来诊断。学佛的过程中，如果能够有善知识和同修，时时的帮助我们检讨，比方说，我们如果有了错误的见解、想法，立刻能有老师与同学来纠正我们。什么时间该学习什么法？因应我的程度，现在该学习的是什么东西？纠正自己个人一厢情愿的见解。所以呢，在正法的教团中，能够亲近善友，就远离了恶友。一旦我们有了不良的习惯，师长同修可以提醒我们更正。以上所说的都是在教团当中集体的共修，比起自己独自的自修。因为在同修在师长的帮忙之下，我们能够互相的增上，这样子呢，修行的进展就会迅速。更重要的是，大众一同共修菩萨道的时候，功德是整个团体一起合作去建立的。那么未来生的果报呢，就会是团体当中每一个组成的分子都会有一分的功德，所有的功德我们都能够参与一分，使得菩萨之间未来的缘会结得更深。这一生已经合合在一起行菩萨道了，那我们都晓得团体的力量一定会比个人的力量大得多，所以呢，未来生果报应现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想到一分。这会使得呢，未来生善友们还会共同的相聚在一起，而到了未来生，可以用当时未来更大的福报，继续来造作更为增上的福德功德。在这个之间，已经不是相加的效果，而是会变成相乘的大果报了。也就是和善知识、善友彼此的缘，如果结得深的话，到了未来生，我们还是一样会彼此互相提携，仰仗正法团体里面和和的运作，这会使得每一个人的修行速度都会要比自己一个人独修的时候来得快得多啊。比方说，在正觉讲堂里面，我们不像外面的道场设立了各种科目，什么印经啦、放生啦、建设道场啦、教育啦、奖学金啦等等，把它分成不同的项目。平时导师常常说，正觉讲堂里面就只有一个科目，把大家的护持集中起来，那么呢，讲堂所做的所有的功德，每一位护持的人通通都可以得到一分的功德果报，未来都会在一起来这个接受这一些善报。 也就是呢，把彼此的缘绑在一起的话，未来生还会在一起继续的增上修行。这样子，每个人的护持就会变大变广，能够变成无数倍。这也是集体共修，大家一起共修福德的好处，它要比个人的独修更为殊胜的多。可能有人听到这一边，心中会有一点怀疑，我们就用佛陀的开示来说明。有一次，佛陀托钵去化缘，正好呢，有一家的这个主妇，他就很欢喜的把饭装在这个佛陀的钵里面，然后呢，非常恭敬的供养这个世尊。世尊呢，在接受了这一钵饭之后，然后为这一位女主人祝愿，众一生十，众十生百，众百生千，众千生万，众万生亿，祈愿善事您精进学佛啊。这个时候呢，这一位妇人的丈夫在旁边听到了，生起了怀疑，然后就笑着说，哎呀，我只是布施了你仅仅一碗饭，怎么可能未来会这样子一直长大变这么多福报？世尊就说，不不，不要笑，你见过尼居陀树的种子吗？虽然那个种子又小又轻，但是呢，落到土壤里面去，长成了大树，树荫可以茂盛到四五里路这么远，每年可以落下数万斛的果实，这不都是由一颗种子开始的吗？结果听到这个地方，这一对夫妇就证得了声闻出果须陀洹果。也就是说，在正法当中的福德功德，它就会像一粒种子一样不断的辗转增上，一粒变成万亿倍，而万亿粒的种子又继续变成万亿倍。它不但是一分一分的加起来，而且呢，如果是借由大众和合共修的力量，那彼此的福德功德就是一分乘一分的累积，不管是在广度或者是在深度上，都会有这种相乘的功效。这也是大众共修比起个人独自自修更为殊胜的地方了。有人又有疑问啦，那这样子讲起来，这个好像共修要比自修好一点咯，那所以呢，以后我们就不要自修了，对不对？也不是如此啦。我看到北投某位大法师的著作里面讲到共修的这个功德，他里面提到说，自修与大众的共修都建立在修行佛法为出发点，目的都是在于明心见性，了悟生死大业，为了证成菩提，为了出三界为正宗。修道者如果背离了这个意义，那不管他是自修还是与大众的共修，就变成多此一举，虚度光阴，徒劳浪费自己的生命了。以上大法师所说的倒也还算正确，值得我们赞叹。只不过后来他自己所率领的教团的发展，就恰巧的落入了他自己说的背离了明心见性的意义，多此一举，虚度光阴，徒劳浪费青春与生命了。这也是非常令人感慨的事。那他也提到共修比自修殊胜的地方有十点，虽然呢，他落在表象与二圣的心态当中来说这十项，倒也值得我们参考。他说到共修的好处， 一，共修可以抖擞懈怠的心，培养我们的恒心与耐心。二，共修可以遏制我们的昏沉吊举的通病。三，共修的这一股共业的力量，可以修改我们习气的懒惰，净化无明三毒。四，共修可以将有功用行转入无功用行。五，共修可以互相勉励，互相鞭策。六，共修可以培养修行的喜悦与正法的风范。七，共修可以趋向无上菩提，正法熏习。八，共修可以去除傲慢共高心，可以这个让我们把过去的这一些习气日益的给消弭掉。九，共修呢，它是集合大家共业庄严，共同趋向于修正之境，并且呢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十，在共修的时候呢，环境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人事物种种的平凡可以帮助我们转烦恼为菩提。以上所说的是就共修的表象上来看，可是如果我们看得更深，就内在的实质来看，事实上在佛教中，自修与共修并不是相对待的两件事，而是同一件事，是同一件事的两个面向。共修就是自修，而自修则在共修的环境里面。不信的话，我们来看看佛事的时候，在佛陀所指导的这一些圣弟子们是如何修行的呢？圣弟子们跟随着佛陀结合为一个教团，依佛而住，每天清晨的时候呢，由长老分配各自前往不同的地方去托钵，托钵化缘拿回来的东西就是属于整个教团常住所共有的东西，然后再一起来分配回来呢，用餐以后大家共同听闻佛陀说法，当佛说法完之后，大众各自离开，或者呢到树下，或者到水边，或者到山洞里面各自修行，度过那一晚。即使后来有了这个安居的精舍，还是一样各自离开用功，互不干扰，因为修行本来就是非常个人的事情。那大家说看看，那佛事时候的这样的一个教团，到底算是个人自修还是集体共修呢？若说大家聚在一起是共修啊，但实质上却又是各自修行。如果说大家是各自修行啊，但是他过的明明又是团体的教团生活，所以我们应该这样讲，过着团体的生活而有自修与共修的安排，两种生活相辅相成。然而大家也都很清楚，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人多嘴就杂，这实际上也是每一个道场会发生的问题，这是众生被自己的无明所遮障的缘故，不能说是共修的这个坏处。那在这样的一个共修共住的生活当中，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才对呢？我们可以举这一段经文，在《中阿含经》里面记载着，尔时有一片树林叫牛角梭罗林，里面呢有三位佛弟子居住，尊者，叫尊者代表他们已经证果了， 实际上都是证得四果的阿罗汉，尊者阿那律，尊者难提，尊者金毗罗。这些尊者呢，他们虽然住在一起，可是他们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呢？早上一早出去托钵乞食，托钵先回来的人就负责去这个整理床座，负责去打水，负责把这个装着洗脚用的水的这个器皿把它处理好，然后呢负责把洗脚用的工具以及擦拭脚的这个布巾准备好，水瓶澡罐都把它处理好，谁先回来谁先处理。然后呢托钵回来的食物如果自己刚好吃完那就吃完，如果呢还有剩余的就把它放在器皿里面，然后呢这个自己吃完了把东西收好，把手脚洗干净，然后把这个袈裟披着，然后进入精舍，进入房子里面去宴坐，去观行，去禅坐。那托钵比较晚回来的人能够把自己东西吃掉的就吃掉了，如果不够的话可以把前面一个人剩下来的食物拿来吃，最后呢吃完以后还有多余的食物就把它放在干净的地上或者是没有虫的水中布施给各种众生，然后把这些钵拿去洗干净，也是一样把这个一些身边的东西收好，手脚洗干净，然后呢清理干净之后，接下来一样披着袈裟开始入室宴坐，或观行或禅坐。这些尊者们呢就这样子到了大概下午三五点的时候，如果有人先从修行禅坐当中起来，看到大家共用的这个水罐共用的水缸如果没有水了，就负责去打水，如果自己能够去扛水能够去把水拿过来的话就自己去做，捧着水缸到河边去取水，然后取完之后放着自己再继续的修行。如果呢发现自己没有办法扛得动水缸，这时候呢就用手跟另外一位比丘打招呼，请注意哦，不是讲话聊天哦，比丘之间在修行的时候彼此沟通就只有手势，用手招另外一个比丘，于是两个人就默默的共同抬着这个水缸到河边打水，然后呢接下来再把水缸抬回来，各不相与，彼此不说话不聊天不攀缘，各不相问，彼此不会问啊你刚才禅坐的好不好啊，你的境界如何啊，因为这一些事情都已经是攀缘，伤害自己的道业。那各位可以看一看这样子到底他们算共修还是个人独自修行呢？这一些尊者们每五日一次集会，在五日集会的时候呢才开始互相共说法，大家开始互相说法互相纠正，或者呢如果没有事情的话，集会的时候叫做圣默然，也就是说即使是集会无事的时候大家也是默然而坐行自己的道业。那到底这算共修还算个人独自修行呢？是共修也是个人自修，也就是说佛弟子的修行他是在一个共修的环境的情况下，在教团的情况下，但实际上各自修各自的，甚至呢彼此不相聊天也不相问候，除非是在规定的五日一集，这个时候是共同说法共同这个布萨结摩等等，也还是不聊个人的事情，这才是正确的修行方式。共修与自修是一体的两面，是一件事的两个层面，所以呢共修与自修并没有互相违背的地方，它是互相和合运作的， 从佛世的时候，佛的规定，圣弟子们的实行就已经是如此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谢谢大家，阿弥陀佛。
真假外道，正光居士著。本书借由辩证佛门中号称已开悟正果者之落处，将彼等诸人所谓之开悟正果等事，与理证上及教证上详加辩证，令人读后可以升起责法觉分，远离错误大师之误导。